主导文，谢谢。啊，你们手上有拿到笔记哈？啊，因为没有办法完成了，所以今天只能够讲啊主导文的上半部啊。但我会列列的把下半部的一些连贯啊，就用一点时间讲一下啊，嗯，也或许了啊，你们之后有机会听录音，就是不在华轩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还是可以啊，透过这个网站啊，可以听见这个下半部的分享啊，盼望对你们有帮助了。OK， 好，就 OK。这样帮我放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带圣经，因为纸张只打到主导文的上半部。好了，我们温习一下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看的啊内容啊，我想没有太多新的啊，基督还在那个话题，就是守诫命不能够只是表面啊，因为诫命的核心是要我们爱上帝啊，也不是只是爱人啊，要先爱上帝，以爱上帝的基础去爱人，因为人不可爱，我们如果可以真的是爱人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我们是上帝了，是吧？就说如果你把神从这个爱抽掉，你说我是妈妈，我一定会爱我的孩子，母亲的本性就是爱孩子，严格来说这不符合圣经，因为很抱歉啊，你们都有很多是母亲，母亲你们要承认你们还是一个堕落后的亚当后代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爱不是建立在爱上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孩子越来越不可爱，或是说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爱自己啊。所以有一些父母他们开始是很喜欢小孩，后来开始慢慢就会觉得孩子霸占他太多空间啊，他们开始会觉得说啊，做父母也是需要有空间 啊也需要偶尔放假，也需要有时有自己可以做点事可以自己高兴的啊，那很多理由出来，但其实你心里面知道啊，这个来到极限了啊，何止是这样，如果你只是顾两岁三岁四岁孩子，你就这样，你再想一下十五岁十八岁的女儿跟儿子会给你怎么样的头痛，对吗？啊，不相信你就问问梁弟兄 OK 好，不会啦，他们也带来很多快乐。但我意思说，如果你真的只是怕你的孩子占据你的空间啊，啊，这个太差劲了，因为他何止占据你空间啊，他还要占据你的生命啊，更要命的，他要占据你的皮包啊。很多父母到最后会心疼啊，因为的确 啊，这个年代要养孩子的确不便宜。OK。好了，我不多说了，但我们回到这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爱人，我们不要忘记要建立在爱上帝啊，因为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可以凭着这个爱，也是上帝所帮助我们的这个爱，去爱那个不能够是完美的人啊，就地上的人都不完美啊，毕竟他们怎么样努力还是不完美啊，所以这个是守律法的核心啊，立法的表面就是很多的规条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留在这些规条啊，最后好像自己欺骗了自己。那耶稣基督举的例子啦，你们看经文就知道有几个就是比较明显标志性的啊错误，就是杀人不可杀人，连他们却忽略了恨人咒诅人怀恨人啊，基督就点出来了。他们啊说不可奸淫，但是却忽略了心中的啊，犯的那种思想上的啊奸淫啊，跟他们行为上的诸多借口的休妻的这种做法，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却随意的起誓，不愿意过一个诚实的生活，所以这其实也是利用了上帝，就是妄称了上帝的名来遮盖自己的啊所谓不解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变成了是一个报仇的理由，是吧？圣经说可以的。只要我不是先出手就可以了啊，何止还眼 啊可以加倍的赔偿。最后是昨天我们晚上一直讲的，就是什么叫做爱邻舍啊，他们把爱邻舍解释为邻舍是朋友跟我们觉得对我们友善的人，意思说对他们来讲 爱所有的人，特别是外邦人是困难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把这个灵舍呢局限在只是他们自己的弟兄，甚至可能弟兄也不喜欢，因为犹太人也不多可爱啊，就局限在一些他们的好朋友，你们就要我做了，上帝要我做的我做了，因为这些就是我的灵舍。 OK， 连上耶稣基督也在结尾啊，他就提醒大家当我们遵行律法的时候有时我们会陷入一种试探，就是会虚伪会虚荣特别我们想借行律法，就是周济穷人，特别是祷告这种属灵的动作来赚取自己的名誉就让人家以为你很属灵昨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好吗？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有讲到祷告的内容，但实际上耶稣基督还没有开始讲祷告，但是他已经开始提到祷告很多时候是被误用，不是在跟神说话，而是人在跟别人宣告他做了什么事。有时候你听人家祷告你几乎就在他祷告里面知道他今天做了什么感谢神早上起来我又做了对对对，他全部念了一遍给你念其实那个是跟人说话但我不排除你可以表达你的内心但是你的心这个心灵要进到上帝的那里所谓我们说的内室就是要进到与神见面的地方，而不要留意在众人群众的这种感觉上面，连这就会开始可能你不虚荣，但是你也倒可能你就越虚荣，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开始今天的经文，讲到主导文在讲主导文之前呢这里路加马太没有特别了，路加他有一点点的交代所以我们就列讲一下来我们一起念路加是在11章第1节，我们读一下，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完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好，你觉得很奇怪吧？怎么这门徒会跟耶稣发出这样的要求？原来实际上你们要明白祷告是很难的就是不是随便的，因为他们知道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的背景是他们经过很多年的战乱，因为400年这沉默时期有希腊人来残害他们，有罗马人来残害他们，所以呢这个假的弥赛亚，假的先知一直的出现，所以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其实犹太人的信仰几乎陷入了一个最低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不能够信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看见了很多都是虚妄，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被这些宗教的人士所欺骗死了很多人因为他们以为这些的所谓英雄都是弥赛亚，跟后来死了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都不是都是民族英雄但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到那时候是什么都不信。 OK， 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你看很少的人对耶稣有反应，其实那些人是几乎是珍珠一样宝贝他们是上帝保存下来，因为整个环境已经不相信这回事了，也没有办法再相信这回事了。好了，在这种情况，这种信仰低潮的情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不懂要怎么样跟神祷告了。 OK， 但是祷告又很重要虽然他们不会祷了，不知道要怎么求，但是这个祷告却不能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求就不做，所以他们就祈求耶稣教导他们应该怎么祷告，既然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派来的弥赛亚，他应该是最懂，对不对？连他们就说请你教导我们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不断的被激发去等候上帝去等候他的应许。连他们就选了一个例子，他说好像谁好像你的表哥，就是约翰，自己约翰就耶稣基督的表哥了。原来约翰呢也教他的门徒祷告，他说约翰也有约翰的祷文有吗？圣经没有但是你不用太过去迷信说我们要去哪里找一个叫耶稣的祷告，一个叫约翰的祷告。约翰的祷告呢一般都会相信是相当的标准的，就是约翰应该是拿很多旧约的先知的话之类的放在祷告文里面，能叫门徒跟着祷 因为在旧约的年代呢，他们的祷告跟我们不大一样啊。我们今天是求山求海，什么都求啊，我们要这要那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救恩已经有了。但你要知道，实际上祷告的核心呢，到今天从旧约到新约都应该是以救恩为重的，应该以救恩，因为很多事情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你所求所所要的，你还没开口，父早就知道。救恩当然父也知道，但是救恩是上帝回应我们向他的祈求，他是一切祷告的基础。所以在任何的祷告里头呢，如果没有牵扯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反省认罪跟求赦免，实际上就好像旧约有哪一个人可以到圣殿那里不带着祭物的，他一定是不能够先或不能够走到神面前，对吗？他一定会被神所击杀。为什么？因为他一个罪人竟敢跑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们祷告其实千万不要忘记啊，当然你不用很形式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但是你的头脑里面永远要记得，你不是凭自己一个可爱的孩子啊，我们是一点都不可爱的，虽然你可能觉得神很爱你，这个可以是一个感觉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一点都不可爱。我们不能以为自己人人都说我很可爱，所以上帝也应该很喜欢我，不能的。你去看看，不能见神，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支取上帝的怜悯。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但是我们要支取基督的代赎、基督的恩惠，以致你可以坦然的向上帝来祈求，可以吗？啊，所以旧约的祷告是这样，今天祷告应该不会差太远了。当然很遗憾了，啊，我常看到一些教会啊，有时教导人祷告，就说你祷啊，什么都可以的，随你说都可以的，心里想到什么就讲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起头啊。虽然你的用意是好的啊，啊，就是你想鼓励他开口，但你知道可能他为了他因为这句话，他可能下半生都是没有在祷告，因为他每次都讲了什么都讲。有可能什么想到什么都讲吗？如果你是想到什么都可以讲的话呢，第一个我想可能你是天使，因为你真的讲到什么都是对的，但可能应该不对了啊，不会是这样。第二呢，祷告对你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你可以想到什么都讲。祷告不会跌在这两个圈子里，这两个 category 档次里面， OK。 所以我们宁可教弟兄姐妹说，是吗？你不会祷告吗？好啊，好好学，好像耶稣这样。耶稣有跟门徒说啊，祷告都不懂，傻瓜，想到什么都讲了，天父来的吗？帕尔默啊，你还没讲到懂，再随便讲随便讲，讲错也没关系，嗯，你就没有主导文背了， OK。 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慢慢哈，就是要离开那种我们叫做easy believer， 就是我们把基督教简化成为一个步骤，什么信耶稣有四步，一二三四啊，有的有八步，有的有什么步，几步几步啊？怎么灵修有两步，先开音乐默想看，你把你自己搞笨了，你不要怪别人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搞傻了。因为当你一开始有步骤的时候呢，你就不再需要灵修了，你只需要操作你的步骤，你那一刻你就离开灵修了啊！上帝是活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成是偶像来对待啊！所以祷告很多时候是很美的，很重要的，但也很多时候是人跌倒的地方，因为他们最狂最傲的时候就在祷告里面，对不对？平常他还战战兢兢啊啊啊！不要不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敢不敢。但你看他最骄傲的那个样子，实际上是在祷告，他在神面前可以那样讲话，那样的不尊重，甚至他有就是他有一种傲慢，他觉得好像他可以跟神要求什么什么东西，其实那个是最不敬虔的表现，在最神圣的地方做最不敬虔的动作。所以这是两极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新要教导祷告，或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子祷告，还是给了门徒一个，或是给了世世代代的教会主导文，不是一个最简单的祷告。 不是用来背的，不是因为我们教会主席不想祷告，来大家背出祷文啊，简单了事啊，绝对不是。这应该成为我们一生一世每次祷告的一个参照，因为它是一个最完美最理想的祷告，是吗？你说旧约很多其他祷告啊，亚比斯祷告啊，什么谁祷告啊，求地求财富上帝也听啊，那个祷告好像更好。错，基督是最好的老师，你敢说不是吗？他是上帝啊， OK， 他是我们神赐给我们最大的老师。现在他教你一个最完美的祷告，你任何的祷告都应该从这个模式里面延伸，不应该有自创，更不需要有方言，我看应该都是文字。开玩笑，你们派人总要找我找麻烦。真的，这个是完美的祷告， OK， 不要把它看为是一个最基础的祷告啊。我不管了，有的人会写一些解经书啊，就说啊，这是给小孩学的，夜门徒那是很傻嘛，就给他们学一个简单。我们后来不用了，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在贬低门徒还是贬低耶稣啊？啊，因为门徒呢是当时是比较浅啊，因为他们还没有真的进入真理，是吧？但是门徒后来进入真理之后，他们还是需要思想耶稣之前讲的话，对不对？门徒不是说哦，圣灵充满了。啊，耶稣以前讲的都是笨的，因为我们那是傻嘛，啊，全部忘记是吗？每一个经文啊，使徒写下来都是基督曾经说过的，不是基督后来说的。他们受圣灵之后，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基督曾经对 一群不成熟的门徒讲的话是世世代代的。基督最后升天，借着圣灵不断的教导我们呢，就是每个教会。同样的话就表示说我们没有摆脱，好像进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我们仍然还是在那个层次等候基督的再来啊，等候一个完全的领导。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这是刚才是路加，我们来看马太啊。马太就交代那个起头啊，我们念一下第一节，他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路加就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那我先解释那句话，你说今天怎么讲那么细啊，因为没东西讲嘛哈。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你们这个有好什么说的呢？有，因为当耶稣说祷告要这样说，耶稣没有说你们要这样背，意思说我们可以背主祷文，但是基督不是要我们去只是背诵主祷文，因为祷告的这个重点不是它的字句， OK， 基督教导我们的是透过这个祷告文，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是该求的，什么是我们祈求的目的，以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会因为随着自己的意念我们就过了做一个人的一个界限，这叫狂妄了啊！就是以为自己好像是上帝的干爹，这样命令他做事了啊！你什么时候越讲越觉得好像你有权利呢？你过线了，你不能随自己的欲望求。所以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呢，其实是不是叫我们迷信这个字啊？啊，三个字、三个字、六个字，不不不，是啊，他是要表达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的模式。如果你常说你祷告神不听，哇！上帝一定听到的，你讲话都听到，你没说的话他也知道，所以他祷告上帝是听到，但是他不垂听。为什么不垂听？因为你所说的不是他的心意，对不对？但是上帝要做的事他仍然会做啊。所以这里我们的参与呢啊，像昨天说的，我们既不是催促他改变他或是提醒他，我说上帝啊，我们祷告不是做这些事， OK，祷告是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荣耀他，讨他的喜悦，按他的心意来做事，好吗？啊，那祷告为什么对圣徒那么重要？它是一个金钱的操练呢？刚才前面说啊，有一个老牧师说，祷告好像是中医把脉，对吧？你听一个人祷告，你大概就知道他灵命到哪里；一个人不祷告，你知道他灵命真的是到哪里。不祷告，几乎是一个不呼吸的人。你能够想象那个不呼吸的人是什么吗？很危险的人啊，所以有很多人觉得我没有什么祷告，但是他可能是指他没有开口， 但实际上如果他真的是有灵性的话呢，他不能脱开这个，他跟上帝一定要有一个很间接，就算他没有直接的求，他还是有一种间接的意念。但其实圣经让我们知道的，上帝不满足于一个儿女啊，如果是他的儿女呢，过年过节来送一张卡，妈妈是很希望你每个周末都回来，所以每个母亲礼拜天都煮大餐等孩子回来吃。OK， 很可怜啊，有时做父母的为了要见见儿子 的面孔，还要很辛苦的煮一堆啊，连他们来就匆匆忙忙吃就跑啊，比餐馆还少，虽然最少还给点小费，那没有啊。所以你知道吗，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何止只是我们偶尔想到他，偶尔求求他，他要我们借着长长的祷告操练敬虔，操练与他的关系。所以祷告是首要的啊！刚才前面说了，既然祷告那么重要，所以也是祷告很多时候成为我们跌倒的地方，因为它很重要嘛。所以你做不对也就是很大的错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啊，要看见祷告的时候有时因为信心低沉啊，讲就是不愿意啊，不情愿祷告，有时是意志摇动啊，就是在祷告当中呢求了自己的意念而不顾及上帝的意念，有时因为情绪波动，情绪过度于偏激而导致了祷告当中有了偏差。那我们讲诗篇啊，那天啊就说到大卫很多祷告有时我们不大理解，对，那你们要明白啊，这是大卫的祷告，也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不是说大卫每一个祷告都是完美的，因为这是从人出来的，可以吗？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祷告是完美的，但是大卫的祷告呢，如果按解经来说，有一些的祷告词呢的确是不符合的，有时在祷告里面大卫祷完了他就自己改变自己了，他就说哦啊，我以耶和华为喜的，他又悔改了。所以有时你看诗篇也危险了，不能够拿来做挂历，就是这样，有时那句话正好是错的，你就拿来天天唱天天纪念，因为你要看完全部，他有在，但是有一个祷告我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他到了结尾的时候呢没有改变，就是还是最后一句是错的，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你看原文呢，那一句话是大卫跟上帝说啊，上帝算了啦，你就让我去吧，就说啊，你看不到我的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啊，就是他很灰心很灰心，最后跟上帝说，我好像说你看不到我的面了，我死了。那不可能嘛，对不对啊？人不可能消失啊！所以大卫有一个祷告词是相当明显，结尾的时候他没有回转他的情绪，所以我们其实不会把诗篇弄成是一种很完美的祷告的学习。当然我们会学习诗篇祷告的架构，这个原则还在，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说每一句去延伸，应该是耶稣的祷告啊，这个叫完美的祷告。好吗？啊，有时大家是觉得它太简单了，所以就觉得没东西讲，很喜欢讲其他的。基本上雅比斯祷告是很差劲的，对不起，真的是很差劲。这是因为大家不读圣经，一看到雅比斯，哇，这名很酷哦。你看他求的东西，哇，又不错啊，就是我要的土地啊，什么什么。其实你看他整个祷告是，他有一个表征，将来上帝要祝福以色列，这个我没有否定。但是他整个祈求呢？没有一个很大的合乎啊，就是没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情啊。哇，我也不是说很差啦，就是说他不应该像就是现在的人把他提到一个不合乎，就是 out of proportion， 就是不合乎比例的重点上面啊。好了，不要老讲那个，我想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亚比斯可能没听过。那个是我的年代的，我年代就搞到沸沸腾腾的一个祷告的书了啊。那其实过了一阵，大家就算了，因为的确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祷告了。好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特别指引我们啊，什么是祷告里头应该想的，什么在祷告里面口应该说的啊，以致我们的祷告可以合乎他的律法，也可以蒙他的喜悦。可以吗？啊，好了，我在开始之前，我请家人打出来呢，不是要你们背啊，因为我想你看到一个架构，其实祷告主的祷告文呢，可以分成就是六个方面啊，就是前面三部分跟后面三部分啊，前面三部分呢，基本上是第九
跟第十节，啊，就是有三句啊。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别人都尊你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前面三部分，后面三部分是我们自由的饮食，免我们的灾，赦免我们的罪。第三就是保守我们免离各样的试探成圣。这一节在这里啊，国度前面啊，这个呢，你看，你不要太在意啊。有古卷，因为就没有这段话，就只到这里就停，没问题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是回到第一句话 ，OK。所以有的古卷没有写啊，有。所以我们说，哦，圣经被人改，这个不叫改，好不好？这不是改啊。好了，所以祷告文分成六个部分，前面三，后面三。那它的关系是什么？前面三个部分是关乎什么？关乎上帝的，可以直接说是关乎上帝的荣耀。后面三部分呢，是关乎我们救恩的需要。还有吗？哎，我的学业呢？勉强放在这边。你的学业啊，你的家庭的工作，也不就是昨晚上不是说的吗？你们还没求生，上帝早就知道了。是啊，不应该求了啊！如果感动，让你感动你应该求。但是主要我是想你们看到一个大的图画，好吗？前面三部分荣耀，他提到荣耀的时候，他有三个次序。第一个次序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上帝得荣耀？上帝得荣耀的那一天，是因为上帝被表明，或是上帝完全彰显他是上帝。我是不是有语病讲讲话？就是上帝彰显自己是上帝的那一天呢，他就得到上帝的荣耀。意思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抢过神的荣耀，对，有时候人家说别抢神的荣耀，怎么抢？我一讲怎么拿？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不彰显上帝是神，或是我们部分的彰显，我们不愿意完全彰显。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了，你的名为圣，就是上帝你的名，就是上帝你自己被尊为圣，被人尊崇。好，上帝怎么样被尊崇？他就讲了两件事要发生。第一就是你的旨意完全实行，意思说当上帝他所讲的全部按照他所讲的世界都成就的时候，你只能说他真的是神，对不对？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这样子。所以祷告里面你就要求上帝一切所要的都成，他就得荣耀了。在那个完全成就他旨意的那一天呢，其实就是他的国。你说为什么不按次序这样解释？因为这是中文，你用英文来看呢，其实它有一个原因跟后果的，它不是三个独立的。他的神的名得荣耀是他的旨意完全成就在他国降临的时候，那一天上帝的荣耀就达到极点，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说他是上帝。 OK， 你天天要求这个。下面呢，第一个这里是我们每天的需要。你说哦，我可以求我吃的用的吗？可以。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是叫做每日的需要，每日的需要呢，然后不排除你有储蓄的啊，你们雪柜都那么大，可能你们放的食物都超过一天了，对不对？可能一个礼拜了。但耶稣说是每天哦，基本上是没有用雪柜啊。任何有雪柜的要悔改的嘛，啊，因为你们没有信心，你们为明天忧虑是吗？这里不是讲那件事啊，你们get到我说了，他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不应该为太多未来的事而操心忧虑，所以他说上帝是每一天给我们的。就算你有储蓄，就算你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因为生活的改变了，他就开始必须把他孩子的一些教育的储蓄拿出来用，当然不会很糟糕啦，就是还是可以生活了。然后就说有时呢，人一碰储蓄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就是一个危险。当人往储蓄那里堆的时候，他就很平安，对不对？啊，有了有了。那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 储蓄啊，来作为脱离神的啊一个途径。你为什么一直储蓄？你说哪一天呢、啊？他不帮我，我有储蓄啊。OK， 你看圣经，上帝说你储吧，有虫的，有贼挖窟窿，意思说，如果你的储蓄能够储得住啊，他还是上帝每日的供应。你想要摆脱神，很难啊，没这件事啊。所以每天的需要，上帝允许我们在祷告当中向他来祈求，也借着这个祈求，让我们降到最低的状态，就是我们不狂妄的贪恋很多其他超过一天的东西，然后这个天就超过你需要的东西。OK， 免我们的债，这个是讲到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最后呢，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会过犯罪的生活啊，能够成圣。好，三个对不对？好，次序来了。其实呢，后面这个三个求是关于我们救恩的祈求呢，是基于前面三个的，你懂吗？不是独立的，就是说前面三个是整个祷告的框架价值，这个是他你在祷告里头你需要这个价值来支撑的，不然你这些祷告呢就变成是纯粹求成败坏啊，变成是只是一种人在地上生活只短暂物质生活的要求。就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你真的是在前面以上帝的荣耀来祷告，你就好像被神提到天上，好吗？举例啊，你们祷告还是在地上，不过我们祷告，我们心灵好像因为你一直想荣耀，有时你就可以想到啊，上帝的回答，好像你提到天上，对不对？好，当你提到天上的时候，你开始讲是用词啊，你上帝说啊，阿华你好啊。怎么样？来到这里有什么要求吗？那by the way，还没求之前，我先告诉你哦，全部是你的哦，看一下。好，要什么？你说哦，没有，没什么好要的。啊，有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物质的要求，很多自己生活上的要求，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谁啊，没有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你一开始搞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二个部分呢，你就变得很简单去。因为你看见是什么，你不再看到自己很个别很狭隘很自私的需要，你看到的是上帝极大的荣耀，你明白我意思吗？坐飞机啊，我是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啊，这当然是比喻了啊。坐飞机，对，有一次飞，平常飞是晚上飞啊，就什么都看不到。那有一次呢是中午玩飞机，很难得要降落的时候，哇，好多小小的我们叫做火柴盒的房子了，在空中看下来呢，你这个100万的房跟30万的房一样的，我那看得出来啊，你法拉利跑车跟菲亚一样的，就是一个释放，你懂我意思吗？有时是眼光问题，我们斤斤计较，当上帝说上来吵上来看怎么样，有东西吗？一样的，对吗？还要什么？没有了，你得荣耀就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祷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的，就是一二三个，而且这个还是很体恤我们的，就是生活的需要。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求生活的需要？不是因为他会忘记供应我们，就像昨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讲嘛，就是他有时在急难的时候，他跟神好像打这个叫做911，打一个急救电话 ，Help 啊！其实 SOS 对，其实严格来说，我们这一方面呢是不需要的，因为耶稣已经说，对，上帝看顾飞鸟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物质上的缺乏，你应该马上想到什么？想到你在灵性上的缺乏。为什么上帝会给他的儿女有物质的缺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我们灵性上的缺乏。OK， 上帝一直听你说，孩子啊，没有祷告嘞，什么啊？没时间，你很久没崇拜，你知道吗？哎呀，下个礼拜了，下礼拜啊，天气太好了， 都是你的错，照了那么漂亮的是你让浴室难看一点，我不是去做礼拜了啊。天气好也有理由不要做礼拜，天气坏又说太差了不能出门，又不来做礼拜。所以OK， 我们常常忽略属灵的事，忽略到太久我们没有感觉了。他说好啊，这个三者有点不 sensitive 了。他开始呢就是好内部的提醒 work 对不对，好他就开始在外部提醒，他开始在你的生活的需要上面他开始减了。因为我们人是很无知的，灵性缺乏东西我们是不大敏感啊。好像今天呢没有好好清清楚，我们也不是很觉得，不会觉得亏欠什么，但是在生活上啊，少一个面包跟多一个面包很在意的，而且面包是昨天的跟今天你都很在意，所以上帝有时就减你的生活了啊，开始让你这个东西不顺利，你开始急了，但是其实他不是只是要干扰你的生活，他让你开始急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对，祷告，对不对？当你一祷告，你来到这里，你回到荣耀啊，你真的祷告，你马上想到什么？哦，对哦，我很久没有祷告，因为当你祷告，你见到就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马上你想到心灵的问题，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在上帝的荣耀里头，常常敬畏他，常常爱护他，基本上呢，我们很比较少，我说哈，被上帝用外在的事物来提醒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内在已经开始迟钝了，他就用外在，因为我们对外在还是很敏感的，用外在来提醒，但是不只是停在外在，他要我们一进到祷告的时候，马上发现内在的需要，要你求那个更重要的，而不是一个吃药的东西，让你吃得饱饱的啊，灵性枯萎，没意思。所以当上帝就像我说，你妈妈周末煮大餐了，是吧？你以为他真的是要喂饱你啊？不可能啊，对吧？他都知道你不会饿死的，就算今晚不吃你也不会饿死的。他要见你啊，因为他用大餐就会吸引你这个孩子回来，他就看到你，他就高兴了嘛。上帝要看我们，所以他就捡我们的生活的需要，让你回来。那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的重点是不是会转移？会的，是吧？有时你生活你在这一点上面缺乏，你会马上看到这个的需要，就前面三点的需要。那我为什么讲那么多？这个是因为我今天没办法讲完嘛，我就想说给人有一个整副的观念啊，能以后再下一次了哈。啊，我讲下面有机会分享的时候，你们再做一个连贯，好吗？啊，就观念就是三跟三啊，基本上让我们可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记，而且后面的三是基于前面的这个三的上帝荣耀的这方面。好，有问题吗？没有哈啊，原来我忘了录啊，我哪里的了哈？嗯，你漏了哈 ，OK， 好，好，对啊，好，我们来看回到第一节啊，我们来看一句话一句话，好，耶稣祷告叫我们祷告的第一句话了，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了，这句话又有很多学问的了啊，你们说哎呦这个前两天就飞车那么快啊，今天慢的这样，很重要了嘛，这个啊。要结束了，我们要弯道啊，就速度要好像五样弹琴这样越来越慢，就是我没有力了，你们不要再唱了啊，就弹下来啊，现在慢下来。那这里呢，耶稣基督教导啊，你们看纸了，这个已经没有了啊，你们看纸，就是开头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一个罪人，为什么一个受造物，可以向一个圣洁全能的上帝来求，因为我们原本连这个权力都没有，对吗？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不是平等的，跟我们，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连向他求东西都不可能，或是说我们不能向他开口，因为他是超越的。况且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一开口就得罪他，我们怎么能够向他求？所以祷告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为什么有这个权柄，对吗？ 所以这里就开始交代这件事了啊，就是其实重点是上帝的怜悯了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字叫做父，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大学问了 啊父，通常我们听到父，我们想到什么呢？啊，父女，我们想到自己的父亲了啊，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得更深，父让我们想到源头啊，就是想到上帝的啊权柄，他的大能啊。但是父也会让我们想到他的慈悲，父嘛，啊，父就是常常有一种啊恩待啊。当然我们有人说没有啊，好像梁弟兄的昨天说，父是代表公义，母是代表慈爱啊，可以了啊。但是有时也会有两面，他不是完全是啊，基本上父呢就包括了母在里面。如果你不信我的话，我想问大家。如果爸爸代表天父，叫妈妈呢？有没有天母？你们有没有在天上有一个天母？或是你们有没有问过天父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妈妈没有形象的，对吗？没有。父亲跟母亲的属性啊，其实是从天父来的。天父把这个分给了妈妈跟爸爸。当然，爸爸要做头，因为他要负责任了啊。但实际上呢，父就包括了公义、全能，但是父也包括了慈悲、怜悯。所以你能够开口对全能的上帝说父，哇，这个是很大胆啊，是一个受造物里头呢，不能够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侵犯，因为这个名称本来只有圣父跟圣子用，是吧？我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吗？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哪里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他造的，你连这点都分不清吗？但我们都是这样说。我再讲一次，我们不常说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很难说神生我们吗？神造我们，神上帝真正父神的儿子，那个子啊，圣子嘛，它是生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讲前后啊，不是父开始，因为没有圣母的，所以父一个位格，子一个位格，他们是两个位格同一位上帝啊。但他们两者的关系是用生，因为他们用父子。但严格来说，这个名称是他们用的，子称呼称父用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我们哪里可以用这个子？你那么大胆可以介入三位一体里面的关系吗？不敢。所以你就明白了，如果耶稣说，哎，你们要祷告，你们开口说天上的父啊，哇，你可能吓死了啊，好像叫你去金圣人的面前说，哎，小伙子，你说不要了啊，当然你们不喜欢这个金圣人，可能是一个你的总经理的面前啊拍拍他肩膀说，嗯， good job， 你敢吗？他拍你就有了啊。那既然耶稣说可以这样做，其实耶稣在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他是以自己做我们的中保来说的，意思说耶稣把我们算在他的里面，就是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基督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基督称呼上帝的这个名来称呼上帝，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不然我们真的不能够做神的儿女。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圣子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上帝的儿女，或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好吗？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这句话好像第一句就已经有一个破天荒的开始了，竟然受造物可以有这个权柄直呼上帝为父亲，其实是因为基督的关系，可以吗？啊，好了，另外啊，我们这样子做不会冒犯他了啊。另外呢，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啊，他也向我们保证啊，上帝会以慈爱啊，天父的爱来对待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很坦然的这样讲，是因为他知道天父在基督的里面已经应许要怜悯我们，所以现在是你信不信了。啊，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信心真正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实际上呢，不是上帝不肯，因为他已经应许在基督里面怜悯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时不信这个怜悯，所以你还是怕怕的，是吧？啊，这个我们在天上那位牧师的上帝，有事找他，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直称上帝是我们的父，是因为我们不信，或是没有办法完全真的相信他愿意延续我们啊。这一点就是你的信心啊，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好了，第二个字，为什么讲父在天上？天上是什么？是一个地理的 GPS 的一个地方啊，你说地图，天上在哪里啊？它叫地图就没有天啦 啊，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老用这个字眼呢？天，天上，其实这个字眼很明显的让你能够想到，它是在描述一个超越的意思啊。如果你说耶稣或是上帝在天上，就表示说我们在他的脚下，对不对？在他脚下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地毡？不是，脚下就表示我们受他所管理，受他所保护。所以圣经很多时候用这个字啊，天上不是一个地，一个位置而已啊，是在描述权柄。所以耶稣升天，啊，有人很调皮说耶稣升天了，是什么方向？如果那一天地球有点歪啊，可能是斜着升的。如果你在月亮看，你说耶稣降生，有人说耶稣降生啊。如果耶稣那时在澳大利亚，就可能往下升，说啊下，根本就不是个观念啦，对不对？耶稣一定是开始呢是离开地面的，但是到一阵子呢就看不见他了。他真的不是火箭，你知道吗？不是啊，不要这样子想，很可爱啊，但是不要这样想啊。就是主要基督借着这样的离开地面的一个动作，让门徒看见他，就是一切在他的下面，就是表示他是一切的主宰，他高高在上啊，他是有主权的。对，天上是这个意思。好，另外一个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刚刚讲了一点点了，就是说这句话是在强调上帝应得到他自己的荣耀。这应该是我们祷告非常关心的事，因为这是上帝关心的事。那上帝不是虚荣啊，哇，他老爱荣耀啊，讲个不完啊，什么都为他荣耀，真虚荣，我们都不会这样。你错了，因为你不配嘛，所以我们不应该要荣耀，因为我们不配得荣耀，我们是罪人啊。上帝他一定是得荣耀的，因为他是上帝，他是配得的。所以当上帝让我们知道他造一切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是因为他的荣耀就是一切的美善。所以如果你很希望上帝改变这个世界，好吗？你很希望上帝改变这些犯罪的人啊，拯救你的家人，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那个最美的东西。就好像一个皇帝，好吧，平常啊，你说我也是在想那个英国那个王后啊，就是那英女王，她每天做什么啊？她是90岁啊，做什么呢？养养狗啊，签签名啊，可能有点无聊哈。那其实不是我，他好忙，他要见很多人，就排满了啊。那印尼王，我想平常他不见客人呢，他可能不会戴完王冠很重啊，对吧？他也不会老提着那个棒啊，很累啊。他可能是蛮轻便的啊，他跟孙儿玩啊，对。所以你远远看，就是平常人嘛啊，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气质的一个老妇人啊，但是。这个一女王如果真的要出席什么宴会，她要怎么样？她也这样子吗？不行嘛，对不对？她要戴王冠，要披上袍，要什么什么？为什么？这你说虚荣是吧？她的这一切其实是表征了这个国家的尊严啊。所以你其实是在那一刻，你很希望一女王，请你把最好的穿出来好吗？请你把你最光环的东西带出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那如果你跟上帝说你不要这样骄傲啦，收敛一点，不要老要荣耀，其实你咒诅自己啊，
你叫上帝收回光芒一点，就表示你看到的更多的坏跟黑暗。所以基本上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合理的啊，如果你认识的正确的话，你的祷告里头都是充满这个事情的。因为当上帝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在他荣耀当中快乐跟享受，享受他的荣耀，因为是最美好的东西，好吗？啊，好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求，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求我们就可以给他多一点点。所以当耶稣说愿人尊你的名得为圣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越多人讲他的力气就越大啊。上帝不是那个 Zeus 啊，不是那个宙斯神还是什么，我忘了，不知道哪一个神了 啊，可能是，就是人越祷告他力量就越大啊，是吗？是宙斯吗？啊，哦，希腊神话，上帝不需要这个东西。当耶稣基督这样讲，他只是提醒我们，上帝荣耀应该常常在我们的思念里面啊，我们常要思想他。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掌管天地万物是一个事实。刚才前面说了啊，他的荣耀是我们的保障，应该是思想他的全能，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啊。除非信徒真的是放下自己的打算，其实如果你常常在祷告里面，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啊、要求啊先摆下呢，其实你很难去想上帝的荣耀的，因为你一直都充满着自己的要求啊。所以这里耶稣基督第一点没有讲我们，他要我们先到天上去，先看到神的荣耀，连再开始看到你的需要，这个次序是对的。 OK， 那荣耀上帝本身啊，我昨天有讲啊，是上帝造一切的目的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面镜子啊，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一面镜子买在家里，虽然很好看，金色的边啊，设计得很漂亮，但是你每次去照的时候呢，它都把你照得矮矮的、胖胖的，你会很讨厌，你会打破它，对吧？上帝照我们是镜子，就是本来没有人的，上帝照了许许多多的镜子，为什么？我们互相照来照去是吗？不是，反映他的荣耀。所以物质都是啊，猫猫狗狗、牛牛羊羊都来反映上帝的这个荣耀，何况是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这点上面有质疑说为什么镜子一定要反照呢，你可能还不明白什么叫镜子。人本来就应该思想也应该把荣耀归给他的造物主，但是堕落后的人常常会自信、骄傲啊，这些充满心了，所以人就不单没有荣耀神，我们就陷入，这边我是指了三种情况了啊，就是第一种的情况，可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做了，就是我们否定上帝的荣耀。什么叫否定呢？就很多时候我们受苦啊，我们开始埋怨，我们就说上帝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保护我啊？我们遇到一些苦事，我们就咒诅上帝，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上帝是邪恶的一样。那这很多时候就在犯罪的人，当然不是基督徒了啊，犯罪的人当中就产生。所以很多的对话啊，很多的发表其实是否定上帝是配得荣耀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傲慢的，他把荣耀归给自己，是吧？啊，这可能是基督徒啊，那经历了一些事情，他就做见证了。他说：“哎，我要做见证，这个礼拜。”啊，就上来讲了，讲，哎，到最后呢，如果他还有好的，就是他还知道他在做见证，可能他结尾他会讲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我们还就啊可以松一口气。但你知道很多人讲见证到最后他都忘记他在讲见证，他好像在讲我的自述啊，在让大家知道我是谁啊啊，哎，很多时候讲，最后呢就只有他了。连最后就让你明白，哦，原来他很幸运啊，真的。所以这就最后本来是想讲见证要感谢神嘛，但是后来呢其实是让大家注意到，哦，在万人中你很幸运，其实荣耀就掉到你这个人的头上了啊，或是说你找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道理，因为你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你就告诉别人说这样走是成功的。谢谢谁啊？应该是谢谢你嘛，对不对？因为你走过来嘛，所以这也把功劳归给自己。所以很不容易的啊，要做见证的人其实他要比平常的人 更明白神的话，更被圣灵所约束。因为就算他预备好了，他在讲，他还会犯错的啊，他会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第三，就是也是在教会会发生的，就是会错误的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会错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归给他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总之哪怕归错什么都归给他，其实不能每样东西都归给上帝的。为什么？因为有的事情呢，是人看为好，但是并不是上帝看为荣耀的事。这个根据在哪里？在圣经，对吗？有时候我们说某某弟兄在找工，后来在一个什么什么大公司找到一份高薪的职位，我们感谢赞美主，上帝大大祝福他。连从今以后呢，他崇拜从五次减到四次，减到三次，减到两次，你还要讲祝福吗？他从今以后呢，常常出差，不参加各样的聚会，从今以后他不再灵修，半年把家人放在一边，自己飞到另外一边，连最后你就说这个很难归荣耀给，因为这没有反应神的荣耀，不是吗？所以有时你要不要误解于大家拍掌的哈，拿奖的事啊，也是上帝在天上拍掌的事啊。你要从圣经里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这些事发生跟他的心意不合乎，其实这些不是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可能是上帝的管教。因为你知道人啊，每一个都是这样，你从历史看，说上帝每次让人走到所谓的高峰，然后后面呢他就要跌下去，因为他很低的时候跌不会痛的嘛。所以如果上帝真的要管教一个人呢，他一定让他爬得很高，很高他会他跌下去他才会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很高后面就是继续搞，不一定，如果是一个管教呢，后面他就要跌下来，他就要开始看到他的亏欠，而且那个疼痛是惨重的。这叫管教。所以我们有时哈利路亚还没讲完最后一个哑的时候，他已经掉下来了，你还是收回吧，不要以为上帝的荣耀是只是地上人的光环，他不是，所以要归荣给神是对的，这不用紧，看死了，要归荣给上帝是对的，但是要正确的归荣给上帝。 OK， 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话语，他教导我们上帝自己的属性，智慧、美善、能力、公义等等的。所以你应该基于这一些的知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知识，去分辨发生在我们世上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把该归的归给他，向他来赞美，可以吗？好了，最后一个字是为圣，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刚才我讲了，有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名要为圣，上帝的名要把它圣化是吗？不是，名是就是他自己的意思，圣呢就是被尊荣的意思，所以基本上祷告文的第一句是说，上帝啊，愿你是上帝被尊荣，愿万人承认你是上帝。你在意这件事吗？如果你今天突然间想，你说我好像没有想过，好像这不关我的事，你会觉得世人有没有称上帝为上帝好像不是很关我的事，因为你不是很在意上帝。如果你的女儿那一天去了什么音乐的比赛，拿了什么冠军回来，那你都很希望你那条街的人都知道，放一个布条。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千金，得奖了，或者你就搞一个舞会，人家搞一个 party， 人家来了，我说为什么有 party？ 因为他得奖了，你一定是很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因为觉得这是光荣的事嘛。不是，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得奖的骄傲，不要讲，你会吗？我想通常不会，你在意吗？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伤痛，看到许多在报纸里面的论坛，许多在网上的论坛是反上帝的，对不对？如果你看见呢，那天有一个报道，当然我不常翻报纸啦，我就看一下 BBC， 也就是说英国人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耶稣复活是虚妄的， 就是英国有去教会里头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去教会啊 OK 人家就认为呢，哎呀这种东西啊是给人积极思想啊。OK 看得怎样，拍掌吗？你可能很想骂了，你胡说八道了，你很想骂那些记者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就这样结论起来，你就很难受。那你心里会不会想说，哇，如果有一天全英国的人都说上帝是真的，耶稣是复活的，给他们看一下，哇，我们多过瘾，对不对？心里想一下，那些傲慢的英国人终于都，啊，因为英国人的确是相当傲慢啊。你很高兴啊，当然不是他们怎么样啊，就是说你很高兴看到上帝为上帝嘛，这就是这里耶稣要我们的心情。每一天看到神荣耀不被彰，就是被人所蔑视啊，没有大大的彰显啊，人欺就是欺笑上帝，嘲笑神误，就是用许多的话误导人啊，去藐视神，其实都叫我们啊更渴慕的、更恳切的用这句话来祷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世人把该有的荣耀归给你。当然世界的人不一定啊，到就现在，但是有一天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对吧？就当基督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脚下的时候，你不服你都要说是你是我的主，但是没有救恩啊，这些人啊，就是到那一天审判的时候呢，每一个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那时就耶稣就彰显他是那个唯一的上帝。但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应该有像这里所说的一个心情。好，我不得播讲了，我来到差不多时间要到了啊，我来到后面这一节，就是今天的最后一节。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路加一样了，我们不用念了啊。啊，这个原则是连贯的了。所以啊，谢谢了。他讲完，愿你的名，愿大家都遵从你是上帝。然后他就讲那一天，因为你不能只是一个空头的说啊，哦，上帝怎么样？他说有一个具体你可以求的，那个具体可以求的就是他的国度，他的国度啊。耶稣基督的啊，这个以后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你看启示录，有时你会以为那是有墙、有山、有水、有河的地方，是吗？但实际上，国度在圣经里面更多是表征一个治理的，就是一个权柄的彰显。Kingdom 不是一个好像 castle， 不是一个王宫，它更多是要表彰上帝治理的一个彰显。所以在上帝审判世界以前呢，我们可以说好像今天我们还是看到好像耶稣基督的权柄，虽然他已经做王了，但是他的权柄还没有完全的被世人所察觉到，因为他在现在还许可撒旦啊，还有世人，好像他们还可以做他们要做的事，虽然他们没有完全自由，但是他们可以好像放纵他们的情欲，好像上帝没有直接的拦阻他们啊，他们可以抵挡神，可以破坏神的治理。其实这个事情存在不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在天上那个电还没充满啊，还在等啊，哦，没有电不够啊，等到我有电我再来搞你们，没有，是因为他要考验我们。因为如果你今天因为看到这个世人背叛上帝仍然得逞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倒不如站在比较多人的地方，是吗？所以耶稣基督说在地上啊，走天路的人啊，其实有两种，其实没有人会说我是走第一的路的，你知道吗？他说有人走宽道，有人走窄路，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不会说，如果今天我们回法国，那个路标就是 Go to hell， 我们为什么要走呢？不会的，他一定说 Go to heaven 啊， It's a better way to heaven， 一个更好的路，就宽路嘛。然后后面说 It'sNot so better way to heaven， 你可能要爬山。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世人都以为他们在走天路的，但是很多人走天路是为了要得自己的东西啊，要更好的生活，只是他们没有向往上帝的荣耀。所以那个宽大不是因为它本身宽啊，而是有很多人在上面啊。连你的试探就是这样，有时你走爬山啊，爬爬爬，你会说，哎呀，为什么那么傻呢？终点都是天堂，
我祷告能走下面那个哈比较容易。也是说下面那个不是天堂，终点是灭亡啊。所以上帝允许这种考验仍然还在地上，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完全掌管，实际上不是他的问题，是考验我们，以致我们最后真的是完完全全愿意投靠他，愿意进入他的国度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将上帝成全他最后的善功，就是国度啊，作为我们祷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功啊，我们自己要的东西。祈求上帝除去一切的难阻，让人的心能够回归到他那里，让人可以思想追求这个盼望。你应该常常求这个事情尽早的快快的临到这里，不要啦，这样快，我还没结婚呢，哎呀，我还没有享受，我还没去那里玩，啊，我还没赚我的钱呢，啊，我第一个桶金还没有赚到，这个真是说啊，你在国度里面，你什么都有啦，但我不是讲财富啊，你得到你的一切满足，为什么你不求这个事情呢？你为什么那么像世人，还在顾念今生还没有享受的东西，啊，短暂的 ，OK， 好了，你说。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应该怎么求？开口闭口就是国度国度国度吗？我们又不是国度教会啊，不需要这样子啊。人到底怎么求国度？其实圣经有教导啊，当然不在这个层次了啊，也不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圣经有教导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看保罗的书信啊，是从上帝的话开始的。意思说你知道上帝国严格来讲在这里就开始，当神的话被教导的时候，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面就开始了，是吗？我要去照镜子，怎么开始的？你看，你又想到建筑物了。当他说神的国开始在你心中，他是指到上帝的治理，对不对？好像你听了这场道，我但愿了啊，我但愿你听完了，你心里面顺服神。那当你一把你自己放下来，其实上帝的治理是不是开始了？在你里面已经掌权了吗？神的国就在你这个人身上就开始了啊！如果这个教会常常讲神的话，神的国在这个教会就开始了，你一直扩大，扩大到哪里啊？扩大到全地。所以它是以什么道开始的？不讲道的教会呢一定完蛋了啊！搞活动包，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道我们是用来唱的吗？我们讲道我们是用来看的，就看电影。其实我也可以承认，的确啊，看电影也有一点基督教的思想啊，看唱唱歌也有一些圣经的经文，但是为什么不用一个最有效而且是直接圣经交代的，就是传讲教导上帝的话呢？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们去，你可以说去怎么说，第六的就是去西化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什么？所以说回来，我们是在地上已经开始了。如果你常常这样子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牧师跟传道人，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同工，其实你不是只是在祷告中整天求国度国度国度啊，你从你的生命你的侍奉里头呢，就看到你不能脱离一件事，就是上帝的话跟传讲上帝的话。人家一问你吃饱了吗，哎，你就跟他讲圣经。当然你先回答我吃饱了，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就可以讲一篇道了，你知道，虽然那个人会跑掉了，但也可能别的人会来嘛，你怎么知道？那就总之呢，如果你是很希望神的国度快快实现呢，你是一个愿意常常投入传讲正确啊，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啊，当这个话语一进到信徒的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的道啊，接着圣灵的工作啊，就开始制服人的罪，这个罪的人的最深的主权啊，就开始被灭绝了。但他不会消失，但是他被减弱，因为上帝的主权就在这个人身上开始彰显。所以你需要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做，直到那一天啊，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那一天。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不是每个人都给耶稣踩啊，就是说这个就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主义思想
最后都要服到耶稣基督的什么下？他的话，基督的道之下。今天好像是并排的，基督教是一种选择，其他的宗教是一种选择，好像是并行的，对不对？实际上不是并行的，万有最终要服到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是叫基督的脚下啊，他的统管之下，可以吗？好，再给我五分钟我就完成了。他说啊，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呢？这个国降临呢，就彰显了你的旨意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那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不是求这个今天啊，我们在地上可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际上，它不是在指一个地上的国度啊，它不是在说我们来个政党，叫做基督教党，连最后呢，我们就让每一个党员都是基督徒，连最后让每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不是的，它不是在指这个，它是在做一个对比啊，它就说。什么时候上帝的国度彰显？就是他完全治理，他的旨意通畅无阻的在当中运行，是吗？所以他说在好像在天上，就不是在指一个地点。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啊，天，这里的天特别可以是指到天使，不是天使这个位格啊，他是在指到好像无数的天使呢，在那边预备好要执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一样，他说地上没有啊，地上的人按自己的心意做很多的事。他说天上很相反，就天使的地方，每个天使成千上万，只要上帝的旨意一发出，全部都是执行。他说这是何等的美，他说但愿这个成就在地上，所以天国在地上啊，成就在地上啊。所以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是就祈求上帝使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从个人本身愿意顺服他，然后我们也祈求上帝不断的接着道，使到更多的人愿意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话下，好像天使们一样啊。那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不是在说快快了啊，愿你快点做，他不是在催促上帝成就，好像他会改变了，本来他是这样做的，现在给你求多了他就那样做啊，并不是一个催促啊，我们如此被教导要这样祷告，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要常常在天上啊。为什么要常常要想到这个，以这个天上来做我们啊祷告的焦点呢？因为这个地上，你说政治啊国家，它是会过去的，它会过去的啊。如果你以这句话，好像美国的共和党，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了，有时候你听他们的演讲是吧，这些共和党好像 Sarah Palin 你们知道那个 Alaska 的那个女的州长，她有一个观念呢， 有一次她的访谈里面讲出来，她就认为呢，一个很理想实行就是上帝国度的方法呢，就是借着政治。所以呢，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她那样的讲话，他在选就是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可以公然的说很多就是他很大胆的把圣经的东西搬到台上去的，对不对？你看奥巴马这种人爱讲不讲的，对吧？因为他们知道你讲了你就完蛋了啊，你讲了你就会给那些无神论的人呢去排挤嘛。但他不怕不是他傻，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认为呢，实现国度呢，不是借着讲道，不是借着教会，是借着政治。所以他让政治呢成为一个完全有宗教色，就是基督教的啊一个色彩。所以他会讲，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弱点了，因为他们认为好像反对同性恋，当然我们也赞成了，但反对同性恋啦，反对堕胎啦，反对什么反对伊斯兰教那种，他认为这样就是基督教，很简化嘛，对不对？我们基督教哪里只是这些东西，但他们就是只是挑几个就是政治的路线，也就认为只要你满足这几样政治路线就是基督教，然后就推往美国推，也让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个忘记了耶稣基督说地上是要过去的，你用政治你怎么搞，这个地上是要过去的，因为我们祷告的焦点是以
天上做标本，标本标准，不是以地上做标准。OK， 所以我们这样祷告啊，耶稣基督哈啊，要我们这样做啊，是帮助提醒我们自己要警醒了啊啊。如果常常以天上做标准祷告，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跌入贪恋世俗啊啊，恋慕这个地上的东西，那、啊、而能够更加坚定的仰望等候天国的降临，好吧？所以就这两句话啊，就是这里到这里啊，重复一下我讲完了啊，就是。祷告的时候要为这个事情做重点，就是上帝彰显他是上帝。好像啊，爸爸不在了，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应该懂世界第一个是什么，说除我以外我、哦、爸爸在了哦，没有 我老看这里了、啊、好，爸爸在第一件是什么，除我以外没有啊，对了，嗯，你看他会背啊。好，说一遍，别人你说 这句话就是这个、啊、上帝用十诫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宣告唯有上帝是上帝。但是偏偏就是几千年人就是反对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为祷告的重点，连具体什么时候是他的国度，他的国度不是一个城墙，他的国度是他的旨意通畅无阻的实行，好像美国啊，不是，好像天上，好像天使一样，好吗？不难了啊！下半部我们啊以后再分享了啊。我们这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学习你的祷告，是吧？教导我们谦卑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操练祷告的功课上，我们啊不及啊我们学习的精神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祷告只是一种啊，表达只是一种啊心灵的感受，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灵性的关键，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赐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愿意从你话语里头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查验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啊，晓得怎么样按着你所喜悦的心意来祈求。所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你这几天啊不断的看顾保守我们，是吧？就让你的话啊继续留在我们心中，圣灵继续的动工啊。虽然人要散去，但是主啊，你的恩惠、你的慈爱啊，常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